独家报道 CIA 秘密训练计划助乌克兰抵抗俄军侵犯。泽连斯基美国会精彩演讲，乌国人民一秒都没放弃过。国际法庭裁定俄停止军事行动，此版明夫话俄败仗已露。泽连斯基加国国会发表演讲，拜登公布新一轮军援措施。拜登下个礼拜赴北约，10万美军驻欧保战事不扩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雅虎新闻16号独家报道，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派遣一支秘密准军事行动小组进入乌克兰，通过秘密训练计划帮助基辅为俄罗斯入侵做准备。俄乌战争已持续超过3个礼拜，原先外界认为俄军会迅速击溃乌军，但是目前俄军在各战线都遭到乌军顽强的抵抗，进展频频受阻，无法突破。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裴卓斯分析，俄军在这次行动中展现出很多弱点。他在专访时指出，俄军目前正在与一支由特种部队、常规部队、国土防卫队及一般公民组成的乌克兰军队作战，而俄军执行战术任务及多军种联合作战时表现差强人意，在维修保养、补给后勤等层面亦都很糟糕。据雅虎新闻的报道分析，乌克兰军队在这次俄乌战争中超乎外界预期的表现，某些因素正是与中情局秘密训练计划有很大关系。报道指出，有6位以上前任美国官员匿名受访证实，中情局在乌克兰经营超过10年的秘密训练计划。一名前任美国国安官员指出，这项计划是在中情局现有架构之下进行，不需要通过隐蔽行动决定授权。报道说，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乌克兰阻击手发现俄军使用镜面反射、激光瞄准等手段。当时美国派遣秘密进入乌克兰的中情局准军事行动小组评估发现，俄军的实力明显超出极端组织的实力很多。一名前任官员说，中情局从乌克兰实战经验当中发现，现代战场已经进化为高科技战场，俄军有能力运用无人机、手机搭台及其他电子设备，迅速就能锁定目标。报道指出，2015年这项秘密训练计划内容包括武器训练、隐蔽战术训练以及机密通讯等。前任中情局官员透露，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的秘密训练，让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这次战争中知道如何因应对俄军进犯。而由于秘密训练小组有极高的敏感度，中情局亦挑选经验丰富的前任官员前往乌克兰运作任务，同行的还有中情局特别活动中心的阻击手等资深战术专家。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军队并没有如外界预期迅速瓦解，反而守住几座大城，甚至对俄罗斯军队及武器造成重创。中情局的这个计划小组的训练计划功不可没。目前中情局、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及乌克兰驻美大使馆都不愿对雅虎新闻报道发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在美国国会发表影片演讲，他直播影片中一出现，美国议员们就起立为他鼓掌。据 Newsmax 报道，泽连斯基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未公开的地点发表演讲的。他呼吁美国国会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帮助保护乌克兰的天空，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包括撤出所有美国企业，阻止俄罗斯进口。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已经将乌克兰的天空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不幸的源头。据大纪元报道，泽连斯基在演讲中说，他们每日都在经历珍珠港事件和911一样的袭击，而他亦强调，虽然乌克兰人每日都在俄罗斯军队的轰炸和空袭中，但是乌克兰一秒都没有放弃过， 而八年来乌克兰人一直都在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因此他向那些奉献自己奉献儿女来阻止侵略者的乌克兰人民致意。泽连斯基提到美国必须制裁俄罗斯的立法者并阻止进口，他向座无虚席的美国立法者展示了一段关于乌克兰所遭受的破坏和毁灭的影片，他敦促美国议员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最黑暗的时刻能做得更多，需要新的一篮子制裁措施，不断的每周出台措施，直到俄罗斯撤军。他还好像拜登那样呼吁，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就意味着要成为和平的领导者。当他结束讲话时，议员们再次起立鼓掌。目前有近300万难民逃离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恳求盟国领导人关闭天空，以防止俄罗斯的空袭对国家造成破坏。拜登拒绝泽连斯基向乌克兰运送战机的要求，因为美国认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与俄罗斯的战争升级。拜登会后在今日宣布会向乌国政府提供合计超过1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不能够实施禁飞区，希望至少西方派出更多飞机。近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演讲的方式对包括欧洲、美国国会和加拿大国会争取对乌克兰更多的支持。泽连斯基对美国国会的演讲起到什么的作用？资深媒体人方伟先生对此进行了评论。
泽连斯基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公关总统，不仅在前线领导战争，而且能够利用这个视讯这种方式哈，和各民主国家的议会一个一个这么说过去哈，发表演讲，寻求支持，拓展乌克兰的外交空间。那么随着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的声望和他的效能哈，一定会逐渐增强。这就是民意嘛，议会就是代表人民的，他很知道怎么去影响和说服这个西方国家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所寻求的这些帮助，美国能做什么？我觉得禁飞区这一点呢，美国现在我想是肯定不会做啊，因为这两党呢都有相当大的共识，就禁飞区并不是一个维和动作，它其实是一个战争行为，禁飞直接就意味着要和对方作战。那么至于说他其他的需求哈，包括美国给更大动作的武器援助啊、人道援助啊等等这些方面，我想都会就随着他每一次的演讲，每一次的这种公关动作都会得到更大的加强。那至于说给战机这件事情哈，我个人认为美国真的是应该做，但是呢显然拜登政府很小心哈，太担心这个会激怒俄国，因为毕竟普京手里按着这个核按钮吧。但是随着他通过这样一些个公关动作哈，不断赢得西方的民意的话，也会减轻拜登的压力。那也许到某一天他会把这些战机给乌克兰哈。至于说其他的制裁吧，我想西方只会越做越强，如果这样的对平民的攻击持续发生的话，它激起的反应啊，在这方面我觉得西方会有不断的回应的。
俄军不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基辅市长3月15日宣布基辅开始实施宵禁35小时。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军事记者伊利亚分析，俄军将在未来48小时展开强烈攻势，外界亦担忧基辅后续可能被围困。外媒派驻乌克兰的线上军事杂志编辑彼得森说，目前基辅仲未有被围困，道路亦都相当畅通，燃料供应亦相对稳定。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三个欧盟成员国的总理不惧俄军炮火，乘搭火车前往基辅访问，并表达对乌克兰的力挺。日本产经新闻在台支局长此坂明夫分析认为，乌克兰的局势已经渐渐明朗，俄罗斯的败仗已露。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分析三点关键因素，首先是在安全上的解读。对任何国家来讲，政府首脑的安全都是头等大事，身为北约成员的这三个国家的总理在出发之前一定做了非常全面性的安全评估， 亦就是说，而家乌克兰不但可以有控制基辅市内的局面，亦可以保证前往基辅的铁路沿线的安全，而且还有情报不会被泄漏的自信，证明俄罗斯军队虽然打了三个礼拜，至今还未有掌握到战场的主动权。他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上的解读，政治人物的所有行动都有目的，都会先考虑后果。三位总理访问基辅之后，如果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出现基辅城破、泽连斯基被捕等等情况出现，会对这三位总理的声望有严重打击。此版明夫认为，三国总理已经根据北约的内部情报评估出乌克兰不但不会失败，而且战局会越来越有利的结论。第三个理由是对今后舆论的解读。在北约中，这三个国家和乌克兰同样都属于一个阵营，对乌克兰比较同情，他们的高调访问正式将北约带入俄乌战争。虽然很多人分析俄罗斯还有大量征兵进入乌克兰后可以立即改善局势，但是此版明夫认为，打到今日，俄罗斯军队的士气早已低落，飞弹已经快打完，今后即使征兵能够进入战场，补给不通畅、武制空权这两大问题仍然没办法解决，所以不能够对战局带来巨大的改变。国际法庭今日3月16号裁定，俄罗斯应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泽连斯基对此深表欢迎，他提到这项裁定具国际法约束力，俄国必须立即遵守，若果俄国无视这项裁定，将进一步遭到孤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3月15号受邀在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发表视讯演讲，他受到下议院议员全体起立鼓掌致敬。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介绍泽连斯基出场时说，你正在捍卫乌克兰人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力，这样做你就是在捍卫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泽连斯基在长达12分钟的演讲中呼吁杜鲁多，你能够想象在凌晨4点开始听到炸弹爆炸，你和你的孩子听到所有这些剧烈的爆炸声吗？他在演讲中提到，自俄罗斯入侵至今，俄军的空袭和炮击摧毁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建筑、纪念馆、学校、医院、住宅区，已有近百名孩子丧生。泽连斯基再次恳求西方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及提供乌克兰更多援助。泽连斯基的演讲结束之后，加拿大国会朝野两党议员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政党领袖还表示将欢迎乌克兰难民。加拿大在礼拜二已经宣布对俄罗斯政府和军方官员实施新一波制裁。俄罗斯入侵后，欧美盟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及表达支持。拜登3月15号签署了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2022年综合拨款法法案，其中包括136亿美元对乌克兰和东欧盟国的军事、人道主义和经济援助。拜登还今日宣布再追加对乌克兰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加上白宫上周末宣布的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美国新宣布的对乌军事援助达到10亿美元。美国官员指出，美国政府的新一轮的军援项目将能弥补欧美不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及不将波兰等盟国的米格29战机转赠给乌克兰的劣势。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号受访时还表示，首先乌克兰会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且会活得远比俄罗斯还耐。布林肯还宣布美国提供 1.85 亿美元作为额外的人道援助，支持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平民，帮助解决超过300万人的难民问题。在美国礼拜二15号宣布，拜登下周将亲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与欧洲领袖当面讨论俄乌局势，并展现对欧洲盟国的坚定承诺后，美国防部长奥斯丁今日16号在与北约国官员的会议上承诺，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自始至终支持基辅。 据中央社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日针对俄乌战事召开了国防部长会议，秘书长史托滕伯格表示，目前欧洲有数十万军力高度戒备，其中有十万美军驻在欧洲，重申北约将全力确保战火不会扩散。而荷兰国防部长欧龙人女士16号表示，荷兰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将会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尽管一直以来北约表明不会出兵援助乌克兰对抗入侵的俄罗斯部队，但包括德国、瑞典、挪威、荷兰与意大利等国已提供乌克兰防坦克与飞弹等武器。美国日前亦提供乌克兰可击落飞机的坚射防空飞弹。北约峰会预定下周四24号召开，拜登将出席。接下来拜登还将出席24和25号举行的欧盟峰会，讨论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和提供人道支援等等问题。昨日三个欧盟成员国领袖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总理以欧盟代表身份乘搭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总理会面，表达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波兰副总理卡钦斯基表示，必须在乌克兰展开维和行动，帮助乌克兰自我防卫。捷克总理费阿拉亦发推文表示，他们表达整个欧盟对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明确支持。而泽连斯基在昨日3月15号向远征军联合部队演讲中表示，乌克兰不奢求短期内能加入北约组织。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